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38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 Maxine。
大家可能有听到 Maxine 刚刚讲话声音怪怪的啊，预知详情请收听我们的第36集，里面有讲到为什么 Maxine 常常每次开头打招呼都怪怪的。
晃声。
当大家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已经进入到2020年。我们这集应该是2020年的第一集，那我们想说趁这个机会来回顾一下我跟 Maxine 2019年卖了哪些电子产品、科技产品，然后买了哪些软体。那至于内容产品的部分，就是我们订阅的，比如说像 Netflix 啊，或者是纽约时报这样子的内容的产品，我们在第19集的时候，不愿面对的真相那一集，我们有跟大家分享我跟 Maxine 买的这种需要订阅的各种产品。那我们因为不愿面对嘛，所以就想知道话请大家去听听看，我们就不在这边多讲了。
再次面对。但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也是一个花蛮多钱的东西。
好，因为之前啊 ，Maxine 都会开玩笑说啊，这个 Titan 又要推荐大家买东西，但这次没有，这次还有 Maxine 哦。Maxine 买的东西看起来也没有比我少。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很高兴就是2019年有各位听众的支持，大家会来 iTunes 帮我们打星，然后留言，那甚至还会分享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在 Twitter 上啊，或是 Facebook 上，还有人专门写了文章在讲我们的节目。我们都非常的感谢，那也希望这个新的一年2020年大家也可以这样子支持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多一些的建议啊，不管是写信或者是留言都可以。那新的一年呢，2020年也请大家，就是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欢迎大家到 iTunes 页面帮我们打星留言。那现在有些人可能他用的那个 Mac 已经升级到卡塔琳娜了，那就是要用 Podcast 的这个 app，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 Twitter 上面 @StarRocket 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对我们 Podcast 的一些节目的想法。当然也不要忘了来我们的 Medium Publication 读我们写关于科技啊还有创新故事的文章。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会出刊的科技创业周报。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硬体的产品，我们买了哪些这种硬体的科技产品。首先要登场的是，我们之前可能在一些节目已经有讲过了，就是 BOSE 的 QC35 第二代无线抗噪耳机。这个耳机对我跟 Maxine， 刚好我们两个今年都有买这个产品，那等一下先请 Maxine 跟大家分享。
BOSE QC35 这个抗噪耳机，我应该是今年初一二月份的时候买的，但是我是去年2018年底的时候就在思考说我要不要买这个抗噪耳机。那我开始对抗噪耳机感到有兴趣，注意到它的抗噪功能可能在某些应用场景上面有一些特殊的重要性，是去年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 Pinkoi 的工程师 Mosky。 这篇文章，这篇采访文章我们也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当时他跟我分享他的工作配备的时候，就说他觉得每一位工程师都一定要有一副抗噪耳机。然后我心想说，哇，是多厉害的东西，就变成好像是工程师一定必备的产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分享到他如何在工作的时候进入心流状态，他就说他通常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就是固定动作，就是他会戴起 BOSE QC35 耳机，然后播放固定的一份音乐清单，我记得是日文的一份清单，日文歌的一份清单，然后他会手指那个稍微敲打一下桌子，然后大概可能几分钟之内他就可以很神奇的就是进入到心流状态，然后开始写code，开始工作。那一次算是我比较认真的去听到别人跟我分享说耳机对他们可能是工作或是生活上面因为这个耳机的特殊的功能所以产生的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效果。因为我过去对耳机其实没有太大的要求，虽然说我买过 Beats， 就是人家说可以在听的时候你会特别去听到那个重低音效果的耳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跟着 HTC 的手机搭配它一起推出的，所以我就有了。可是在我开始使用转用 iPhone 之后，我就开始戴 Apple 的耳机。我后来之后也只戴 Apple 耳机，因为我觉得 Apple 的那个耳机的大小跟它的形状设计是我戴过所有的耳机里面就是最符合我自己耳蜗的那个形状的感觉，所以其实蛮舒适的。我记得我中间其实还有人送过我一个礼物是铁三角的，但是因为它的那个耳机就是我觉得形状太大，所以塞在耳朵里面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我觉得 Maxine 就是运气不错，因为你在网络上查会看到有些人会说啊，苹果的这个耳机它的形状跟我的耳朵就是不太符合，然后戴上去很容易掉下来。因为苹果附在 iPhone 里面的耳机都是这种就是固定的有线，然后你只能直接让你放进去耳朵，它不像所谓的耳塞式的耳机可以让你就是有一个橡胶的那个软的那个垫圈直接帮你塞到那个耳朵的洞里面这样子，所以苹果的耳机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那么适合，因为它的形状是固定。
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其实我完全不能够接受就是耳塞式的那个耳机，因为它的那个软算是细胶还是、
啊、通常是啊，
然后我觉得塞到耳朵里面的时候会觉得胀胀的，然后因为它就整个都包覆住了，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会头晕。后来就是因为先从 Mosky 那一篇文章里面，然后知道了 Bose QC35， 然后再就是我问周遭的人，像是 Titan 啊或者是 Lawrence， 然后我记得 Lawrence 讲过一个很浮夸的话，说什么买 Bose QC35 是他最好的投资，然后这种话就听起来很浮夸，可是感觉好像就会让你好奇说到底是一个多厉害多神奇的产品，所以就一直觉得想要去试试看。那我记得当时我去了 Bose 的专柜，我同时也去了 Sony 的专柜去试听他 Sony 自己的那一款抗噪耳机。然后我后来决定买 Bose 的原因是因为 Sony 的耳机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戴起来那个抗噪模式开启之后我就会头晕，但是 Bose 的就不会。那我上网去查，其实跟我碰到类似状况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有些人是反映说 Sony 的他戴起来是 OK 的，然后 Bose 的他反而会觉得很不舒适。但是我买完 Bose 的耳机之后，其实我只有初期的时候蛮频繁在使用它，因为我就想试试看这个产品的功效。但是后来有一阵子我基本上又是把它有点像我现在的阅读器，就是电子书的阅读器，就是把它丢在一旁，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因为那时候我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我好像没有找到一个最适合我使用抗噪耳机的一个应用环境，因为我自己是可以在有背景杂音的地方工作，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工作我的专注力并不会受到干扰，比方说像咖啡厅，其实后面如果有一点人声什么的我都是 OK 的。那通常平常搭捷运或是通勤，我只要戴上 AirPods 听音乐或是看 Netflix， 我都不会受到旁边的一些声音的干扰，所以我那时候找不到说我什么时候要使用 Bose。 然后再来是 Bose 的耳机，因为它是那种耳罩式的，所以它其实体积非常非常的大，那携带上面并不是很方便。那它虽然说你在买的时候它会附一个盒子，蛮好的一个盒子给你，然后可以把你的耳机折起来然后塞到盒子里，但是像我这种就是很常需要换包包，然后尤其是我有时候包包会很小，我如果不带笔电出门的话我的包包通常是比较小的， Bose 耳机会完全变成我没有地方塞。那因为它的耳罩旁边是很软的一块棉，那如果你不放在盒子里面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刮坏它，那你可能又有一笔的维修费要去付，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用。我觉得 AirPods 的大小刚刚好就是符合需求，我前期就放在那边就浪费掉了。但后来有一次我察觉到好像有一个应用场景是我可能是这个时候 Bose 的抗噪耳机就可以登场的，是我在通勤的时候听 podcast。 这边可以提一下我听的那个 podcast 节目是 Conversation with Tyler， 这个节目是 Tyler Cowen 一个美国蛮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 podcast 节目。那他自己也有一个部落格叫做 Marginal Revolution， 常常在上面就是聊一些有时候会跟科技有关但主要还是一些经济还有一些社会现象议题，然后他其实也跟新创圈的一些蛮知名的创业者互动，比方说 Patrick Collison 或是 Peter Thiel。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就是要听他跟 Peter Thiel 的一次的访谈，但是因为他的那个 Conversation with Tyler 这个 podcast 节目的内容有时候其实是他现场的一个实体活动对谈活动的现场收音，所以那个音质其实并不稳定，然后有时候那个回音太重或是离麦克风太远。那如果用 AirPods 听加上尤其在公车上面，然后加上就是开门的声音或人声，有些对话就会完全漏掉。可是其实我那时候是 Overcast 这个 podcast 的 app， 我已经开启了它里面的那个 voice boost 的功能，就是可以提高人说话的那个声音音量，但是我还是很多字或是很多句子完全就是漏掉。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像这个时候 Bose 耳机就是可以让我的整个听觉的环境变得更安静，那可能就会是一个 很好的使用场景。所以我后来是，我平常也不一定会带 Bose 的耳机出门，但是如果我那天带它出门的话，我就会特别选择去听一些我平常可能在用 AirPods 听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完整听到内容的节目。
我自己是比应该是比 Maxine 晚了几个月吧，就是才买了，应该到了年中2019年的年中中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买。那原因跟 Maxine 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会发现我在听 Audible 或者是 Podcast 通勤的时候收听，像我搭公车或者是捷运的时候，其实那个背景的噪音其实是很大的，尤其是捷运的时候，有些地方它地下的在通行的时候其实声音非常的大。那我为了要听清楚 podcast 或者是 audible， 我就必须要把音量开得很大。那差不多那时候已经开始做 podcast 了，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要比如说一整天要戴着耳机要剪 podcast。 那我后来就有点意识到，就是说我应该要保护一下我自己耳朵，所以可能音量就不需要就不要调那么大。那因为这个差别很明显啊，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可能我说如果是以 iPhone 好了，我的音量可能只要开一半，可是如果听 podcast 我要开到可能八九成我才可以确保自己有听清楚。那我觉得这就是很不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说那我就去买 Bose 的 QC35 好了。那但是同时因为刚刚 Maxine 有说嘛，他那时候也有试听另外一款 Sony 的耳机，那跟这个 Bose 的 QC35 二代是同等级的，叫做 Sony 1000XM3。 其实 Bose 并不是我第一支抗噪耳机，我以前有一支有线的抗噪耳机是 Sony 的 MDR1RNC， 那应该是第一代的。那是我在2014年吧，可应该是2014年，我请朋友从日本的 Amazon 帮我带回来的，就我下单然后请他帮我带回来这样子。我那时候已经体会到就是抗噪耳机的好处，因为那时候的工作需要比较常需要出差，然后搭飞机，那在飞机上那个噪音其实是很惊人的，所以你有抗噪耳机之后就可以确保你可以好好的睡觉这样子，非常的安静。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真的买对了，虽然说这个耳机不便宜，但是那时候买的是有线的。那这耳机我就这样一路用到19年，其实用了5年，就是我觉得蛮长的。那但我平常用这些耳机都是像我刚刚说的，我是搭飞机啊搭火车啊这种长途的交通的旅程我才会戴这种抗噪耳机，或者是平常在家听音乐可能会戴。那早期我在剪接新建广播的时候也会戴这个耳机，可是在通勤的时候我就没有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线的。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那不然既然我觉得捷运那么吵，我就把它接上去。突然之间我发现那个线变得好麻烦哦，因为我从16年的年底开始戴 AirPods 到19年，其实已经到了两年三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太不方便了，就是有线那条线，而且那条线不知道为什么很长，我总觉得好像全部放到口袋还是装不下那条线，就是很长。所以我后来大概测试了一下发现的确它是可以搭捷运的时候可以戴，然后可以抵消这个捷运的噪音。所以我就决定好，那我就来买 Bose 这个耳机。那买来之后其实用途很简单，就是除了听音乐之外，就是剪 podcast 的时候会使用，然后通勤的时候会听 audible 跟 podcast。 那我为什么后来决定买 Bose 的？ Maxine 刚刚有说嘛，他听了 Sony 跟 Bose 之后，他是觉得耳朵的感受就是那种压力让他觉得他要选这个 Bose 的。那我的差别只是那时候想法比较简单啦，就是 Bose 算比较老派，然后加上我第一个是 Sony 的，我就想说那我换一个。那另外一个特点是因为 Bose 它同时有支援 Alexa 跟 Google Assistant， 那 Sony 的话好像只有支援 Google Assistant。 那我只是因为这样，但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买来我也没有用过几次，就是这个并不常用。那只是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蛮方便的， Sony 应该也有，这个我不确定。Bose 的耳机它可以同时连线三个装置，所以我平常就是让它跟我的 iPhone 还有我的 MacBook 都同时连线。那好处就是你这样子要在不同的装置要播音乐的时候直接选择这个耳机就可以直接播出来，而且当你戴上耳机的时候你把电源打开，那它就会自动去抓它已经有连线过的装置，通常就是你口袋里的 iPhone。 那如果电脑有开着，它当然也会用语音报给你说这个你有连 MacBook 这样。所以我觉得连线的这个蛮方便的。那后来呢， Bose 好像有出一款更新的叫做 Bose 700，我觉得这些名字真的是有够难记的，我都要很谨慎的去查。那它的特点是因为 Bose QC35 它有三阶段，其实算两阶段的抗噪，一个就是关掉没有抗噪功能，那另外一个是比较轻的抗噪。我猜那个差别当然是抗噪效果没那么好，可是对你耳朵的 如果有人觉得耳朵会不舒服，可能感觉会小一点。那另外一种就是比较高强度的抗噪，它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因为这样子会觉得耳朵会不舒服。那 BOSS 700的话，它的特性好像就是它有七段的抗噪，所以你可以更精细的去根据不同的需求去调整那个抗噪的等级吧。我知道的其中一个主要是这样。那当然外观的设计也有差蛮多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个 BOSS QC35 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好像有点跟 Sony 不能比，那所以 BOSS700 好像它的外观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改款，可是不见得可能每个人都喜欢。
真的吗？我完全相反的，我当初觉得 Sony 的一点都不好看。
哦，真的吗？
对，所以我才选择 BOSS。
好好好，那这个抗噪耳机的原理我简单讲一下，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多一点可以自行上网去查。抗噪的这个原理就是他们的耳机会有一个麦克风收音，收外面外部声音的麦克风，然后再产生一个反向的音波去抵消他们收麦克风收进来的声波。那这个原理就是跟我们国中学的那个物理是一样的，就是反向的声音把它抵消。那详细的当然不是像我讲的那么简单啊，对，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再找一下相关的这个资讯。那关于 BOSS QC35 第二代，我还有一个要讲的是，我觉得它设计很棒的地方是这样的，它的两个，它是耳罩式的耳机，那它的两个耳罩两边都有按键，左边呢是只有一个按键，就是你可以用来切换前面讲的抗噪模式，那或者是你可以用 APP 把它改成语音助理的唤醒键，比如说你要叫 Alexa 这样子。那我要这边要特别讲的其实主要是右边的按键，就是当你用右手捂住你的右耳的时候，拇指的位置它有设计一排三个按键。那第一个呢跟第三个是音量键，就是加大音量啊降低音量这样。那中间那个是播放跟暂停键。那但是我要特别说，就是中间这个按键它三个按键并没有设计成一样高。中间这个按键它是下凹，略微下凹的。所以你用手指用拇指去摸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诶有个地方是凹下去的。那那个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播放暂停键。首先你可以很快在三个按键里面找到中间的那个按键，那接着你就可以知道哦，那中间的这个播放键的上面就是音量放大的按键，然后下面就是降低音量的按键，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好。
其实 Titan 刚刚提到他买 BOSS 耳机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保护耳朵，因为可能你用一般的耳机的时候你的音量会调得非常高，因为你才可以真正听得到声音，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我最近很常去逛我的 iPhone 里面的那个 Health 的那个内建的 App， 然后去看里面它可以帮我追踪哪些数据，然后它其中一个就是帮你检测你的音量的状态是不是好像是80分贝以下的话就是好的，然后我发现它会针对它里面有分，就是因为我平常是用 AirPods 跟 Boss 两个，然后它就会针对你的不同的耳机装置然后来帮你检测你使用哪一个装置的时候那个分贝音量是不是处在合理的状态。
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下，我刚刚说抗噪技术也是有在进步的，像苹果之前推出那个 AirPods Pro， 他们就在耳朵里面的这一侧也加了一个麦克风，他们要再去收音一次耳朵听到的声音到底是长怎样，所以就又有新的进展这样子。那美欣刚刚讲的，我对这个议题我也很关注，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是从小可能就戴着耳机，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说我们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耳朵的听力到底会退化到什么程度。那另外一点是，我就像我们刚刚讲，我跟 Maxine 都是为了要处理这个我们搭捷运的时候的噪音。那我其实有时候走在路上，我都会觉得我们接到了那个噪音，比如说车子的声音真的很大声。那 Maxine 刚刚有提到 iPhone 里面有那个 Health 就是健康的功能，那另外一个是 Apple Watch， 它不是有一个可以侦测你环境的音量大小的功能，然后会警示你，当它发现这个环境声音太大声它会警告你。当然因为我没有买 Apple Watch，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就是实际用起来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所以我会很好奇说，如果我今天带着这个 Apple Watch 走在大马路上面，它会不会想要警告我说外面的环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声。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带这个新款的 Apple Watch 有启用这个功能的话，也可以就是欢迎大家 feedback 给我们，就是说你在使用 Apple Watch 这个功能的时候，平常走在路上或是说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让你注意到说啊有触发这个警示。
我们刚刚虽然提到了 BOSS 的抗噪耳机蛮多抗噪的好处，就是可以帮我们压低周围声音的噪音，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听众，就是平常我们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如果你戴 BOSS 这种抗噪耳机的话，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周边的环境，因为它确实会有些声音 比方说车子在你背后要过来，那个声音会被压低到你可能真的完全没有注意到它过来，然后尤其是如果是电动车的话，你可能根本会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现在 AirPods 啊这种所谓的无线耳机，然后可以放到耳朵里的这个尺寸也很普遍，所以可能有些人就是骑车的时候会戴这种耳机，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做这种事，太危险了，对你自己或者是对行人来说都蛮危险。
再来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其实卖的蛮开心的一个产品，它是充电线的收纳板。然后这个收纳板其实也是看到同事在使用，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啊，怎么那么帅，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收纳我们的充电线，所以我就上虾皮去订了一个。那一般市面上用来收纳充电线的产品通常会是袋子，然后或者是那种小的拉链盒之类的，然后不然就是现在可能常见的是一种那种小小的扣环，就是你把你线卷起来的时候它就把它扣住，这样子以防就是线再松开。但这个收纳板它其实是一个板子，它的尺寸大概介于就是 A5 到 A4 纸张中间，所以是一个还蛮适中可以轻易放到包包里面的大小。那我记得它还有在卖更小一点尺寸的，就看你到底有多少线的需求。那这个板子是有一点点硬度的，但是也有弹性，所以其实不会真的就是折坏或压坏它。然后它的背面也是有个小小收纳袋啊，就你可以放一些便条纸之类的。重点是它的正面收纳的那个正面长得很特别，它就是一层一层的绷带，它真的其实我觉得它就是绷带啊，它上面的设计那个线条看起来就真的很像你如果受伤的时候你需要手要缠绕那个绷带一样，但它其实是松紧带，就是有弹性的，可以伸缩然后拉起来。那你就是把你的充电线卷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塞到那个松紧带里面，然后或者是像你的充电器，然后随身充，甚至是手机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塞进去，然后你就排到你要的位置。那因为它有弹性可以拉也有紧度，所以塞进去之后是你怎么甩那个收纳板它其实都是不会松开不会掉的。我觉得有那种洁癖吗还是强迫症的人，就是你看到你的东西好好的就是整个完整的塞在那里面，那个满足感应该会对会蛮强的。那我使用到现在也有一阵子就是我没有在用它，是因为也还是携带问题，因为有时候我是会带小包包的，那它可能尺寸就塞不进去这样子。那所以我碰到的问题就是我换到小包包的时候变成我又要把这些线重新就是拿出来，然后可能再换到就是小袋子里面，然后才能随身携带。那这也是我其实是这几个月面临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会频繁的换包包，然后这样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拿出来又放回去，然后我会觉得开始有点不方便。那我知道有些人他买这些不管是充电器啊充电线他会准备好多套，就是公司有一套家里面有一套，那我自己可能不会是公司一套家一套，我会是某一个包包就是有一套，然后另外一个包包有一套。
其实Maxine刚刚讲那个产品啊，我有用过，的确它在如果你有偶尔要换公事包，比如说你要从背包换到公事包的时候用这个东西就很方便，因为你等于是笔电的周边都可以用那块板子把它收好，然后你在更换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不用手忙脚乱。然后有些人用各种不同收纳的方式，有人会用那种就Maxine刚刚说的那种拉链的那种包包小包包，然后就是把所有的周边都放在里面，所以他也是拿了就走这样，只是收纳起来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整齐，或者他就是全部塞进去那个袋子里这样。可是这东西啊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如果你买的是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产品的时候，那个松紧带的品质可能就是需要考虑一下，它可能过一年两年它就会慢慢的变松，就这个是松紧带的特性啦，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部分。好，那刚刚Maxine有讲到啊，就是换包包跟在不同的工作的地点或是家里啊公司啊都会有这个充电器。那我最近应该就是2019年嘛，把这个问题算解决了一大半嘛，因为我的电脑是 MacBook， 所以我会随身带来带去的。那可是在每次要收的时候啊，这个变压器还有那些线就会让我觉得有点麻烦。 我这台电脑应该是这台 MacBook 应该是2015年买的，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陆陆续续的增加一些这种变压器，然后让我可以在家里啊还有办公室都可以，只要拔掉那个 MacBook 左边的那个 USB Type-C 的接口，我就可以直接把电脑收起来，然后人就走掉。那我的配备是怎么样呢？是我之前买了一个，不好意思哦，这一次我都要用这种产品编号啊名称来轰炸大家啊，但大家可以看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s 啊，上面有比较完整的连结跟说明。第一个是 Anker PowerPort Plus Type-C 60瓦的五口充电器。那我买了那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有五个 USB 的这个插孔可以充电，那其中一个 USB 是 USB 的 Type-C， 其他四个是 Type-A 的，就是我们常看到比较大的你常常会上下颠倒的那种插孔，就是 USB 的 Type-A。 那 Type-C 呢，它就是上下都可以，就是你不用管方向。那那个东西我就是拿来接就是一条电源线，然后在家里，所以我只要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把它拔开就可以，我不用再把那整个变压器带走，就让它固定放在我家的桌上。那这个家里要用的，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MacBook 恶名昭彰要用那个转接头，那其中一个转接头是我买的原厂的那个，我会带在身上。那家里有一个转接头是我在 Amazon 上面买的，我其实也没做什么功课，我就上去找，就输入这个 USB Hub， 然后看一下评价，比如说是不是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买过啊，然后大家给的评价怎么样，然后再稍微比对一下价格，其实大家都可以买到应该品质不错的产品。那我买的这个好像叫做，我不知道怎么念的，叫 TOTU 吗？ TOTU USB Hub。 那蛮多的，我看好像有人会买，推荐一个叫 HOOTOO 的吧， HOOTOO。
等一下，这名字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但那个应该是，我看他后来是从厦门过来的东西。这个产品它其实我那时候需要的是要有一个以太网路线，就是可以接有线网路可以接，然后又要有 HDMI， 又要有读卡机，然后要有三个 USB Type A 的这些接口，所以这个装置我就放在家里蛮方便的，我要离开我就直接拔掉那个 USB-C 的接口。而且我最近还就是让我的声音，就是耳机的部分也不需要再特别去接笔电的耳机洞，我都让它从 USB Hub 那边走，所以我只要拔掉一个接头，我就可以把笔电收好，就可以出门了。那办公室呢，我是放就是用苹果原厂的那个它附的，我们都叫它什么白豆腐嘛，就是那个变压器，小小的变压器。然后加上早年苹果会附一个它的那个笔电会附一个比较长的，就是三孔的那个插头的延长线吧，所以它可以接起来。那我在办公室我就把这一组就放在办公室。那我刚刚有提到原厂比较贵的那个转接头，我就是让它放在背包里面跟我一起走，所以我要离开公司我就是把转接头带走就好了。那充电线呢，就我就放公司。那我随身背包里面会有的是一个台达电，就是台湾台达电出的那个充电器，叫 Energy， 这个品牌叫 Energy Power Gear 60C 60瓦的 USB-C 的笔电充电器。哦，这个好像是之前嘛，前一阵子那个双十一的时候有特价，所以我就听到朋友在讲，我就去买。那 Maxine 好像没有跟到那一波，所以他后悔。
这个，对，这个产品因为在 Twitter 上面已经看到非常多人就是转推很多次，然后推荐说真的很好用，然后周边也越来越多人就真的去买了。然后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 Apple 的那个笔电充电器，我的是 Mac Pro MacBook Pro， 然后真的太大了，就是很不方便，所以我其实想买，然后我就错过了双十一。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购物的时机点叫做双十二啦，但是因为那个价格就是没有那么的优惠，所以我那时候也还是没有买。
那这个东西它有附一条充电线，所以其实买了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我后来就把这一副放在我的背包里面，这样就确保说如果要出去外面开会啊，或者是在外面工作的话，或者移动中的时候，我带的这个它体积比较小，然后比较方便。所以我现在大概就是陆陆续续在过去这几年有把这些东西慢慢的买齐。那我的想法也是，大家也不用急着说一定要一次把它买到位这样，因为这样其实加起来这个支出其实不小，然后你也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就是觉得这样有点麻烦了，要跑来跑去的时候要一直换这些东西，然后有时候还会忘记带，那就是会对你的工作造成一些困扰。
我觉得这点我也是这些年来才比较有点意识到这件事情有点麻烦，因为其实我有时候这种跟电器相关的周边产品，我都是抱持着勉强用、堪用，还 就是没有真的需要两套的时候就不要花钱去买，因为像泰臣刚刚讲，其实这些东西你要真的一次买到位的时候，那个价钱真的是很可观。可是因为越来越注意到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就是行动的习惯，会真的这样子换包包啊，然后或者是换许多的工作场域，然后中间这样一来一回的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其实真的会是蛮不方便，然后有时候就会忘记带，然后你万一忘记带充电线或者什么的话，可能会影响那一整天的工作行程。所以我觉得某些特殊的应用状况是值得投资的。
那如果大家要旅行啊，常常有这种要旅行需求的话， Anker 有出一个两孔的叫 Anker PowerPort 2嘛，充电座，就是有两个 USB Type A 的这个 port， 就是你可以接比如说你有平板跟手机同时要充电，或者是你有 AirPods 无线耳机要充电，那它同时有两个 USB 孔，所以可以接。那体积也不大，蛮小的，会比较方便。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带那种一次五个可以充电的，那个通常体积会比较大，也会比较重。
你不觉得人类真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欲望吗？就是有时候又要要求一次方便，然后有时候又因为太方便所以孔太多，所以我要买个小的只有一个孔的。那我这边要另外再讲一个也是跟电脑相关的周边产品，它叫做 Moft 隐形支架。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是有注意到，因为他其实前几个月的时候在啧啧这个募资平台上面就是募资，然后广告打的好像蛮凶的，不管是下广告打的还是我周边又是一堆朋友，就是而且是可能是新创圈的一些朋友，然后就会分享说诶我们都有买这样子。然后我当时也是跟着朋友一起团购，价钱应该是大概介于四五百块差不多这样的间距之间。那这个产品强调的是它的轻薄度，那确实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它几乎是完全没有重量的，它就是真的是一个塑胶板，然后我当下心里想的是这么轻的这个东西就要四五百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消费者心态。然后它是用折叠的方式，它可以粘在你的笔电的底部，它有两种角度，15度角跟25度角。那它的官网上面介绍是说15度角的话是适合平常日常输入键盘就是打字的这个高度，然后25度角的话会因为再高一点，所以会比较适合看影片的位置。那我自己平常其实都是直接使用最高的那个角度，就是25度角。那虽然说它那个高度也还没有高到就是可以让我视线是直接水平直视整个荧幕，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明显的比你把你的笔电整个平放在桌上的时候，你要很长时间的就是脖子弯着然后低头，或你的视线是要往下移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就是一长时间的看荧幕，其实我觉得有蛮明显的差别。那他们在啧啧上募资的那一个应该是第二代了吧，他最早的时候是在美国的募资平台 Kickstarter 上面募资的。那因为第一代有先出国，所以其实也有些使用者会关心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使用状态，比方说可能会不会因为你粘在你的笔电的底部是不是会造成散热的一些问题，然后或者说你粘住了，那我拔掉之后是不是会有那个黏膜在上面。那我自己目前用到现在完全是没有散热这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 Moft 这个支架蛮符合它广告上面文案打的就是隐形支架，它确实真的是轻薄到你平常多数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很习惯的动作，打开我笔电之后就手直接去折在底部的那个支架。但是我唯一现在还在观察的是，我这个产品大概已经用了至少半年有了，那因为它把你的笔电是撑起来的，所以你的笔电是呈现就是斜部的时候是有角度是斜的，那所以我其实也在观察说就是它斜那个部分，尤其是你笔电的最前方贴近桌子的那个支撑的那个位置，它会不会因为我长期这样子就把它斜着这样放，然后它跟桌子的摩擦磨到最后前面是不是会被磨掉，这也是我在观察中的。
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笔电如果拿去换电池啊，以Maxine 的 MacBook Pro 来说，苹果的做法应该会把它的底盖也换掉，换成新的，所以这时候可能店员就会问你说，那你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办，你要么就现在拆下来，或者是我们不会还给你，可能会是这样吧。大家可能在购买之前如果你有这个疑虑的话，可能要问清楚。 那我也来分享一个我在2019年买的这种类似周边的产品，它是可能蛮多人都有听过了，它叫做 BenQ 护眼灯 Weight Screen Bar Plus。 这个设计是一根就是 LED 的灯管嘛，就是长的，然后让你可以，他们设计了一个夹具让你夹在萤幕上，如果你有外接萤幕的话，就是你的萤幕是比较大的，不是笔电的这种萤幕，是外接的萤幕，让它可以尽可能的适应各种萤幕的厚度，然后让你这个夹具夹在上面，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负重，所以可以让它平衡，保持平衡，然后又同时把它夹稳在你的萤幕的上方。然后它采用的是所谓的那种不对称的照明，就是我们看到那种像台灯啊，不是都有一个锥状的那种灯罩嘛？那你的灯泡装上去打下来，它就是一个圆锥状的，然后在你的桌面就是个圆形嘛。那可是如果你用这种设计放到萤幕上的话，它就会同时照到萤幕，这样子会有些状况下可能会造成反光，视觉上看起来可能眼睛也会不舒服。所以他们用的这个不对称，就是说它可以往前照，往这个萤幕前方，比如说可能大概30到50公分的这个范围嘛，它也可以照亮这个范围，但是它不会把灯直接打到你的萤幕上面，然后产生这个反光，所以效果不错。那我买的这款它还可以调色温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也可以啦，就是它有一个控制器，你可以调亮度、色温，然后它有这个感应器可以感应周遭的光的状况，然后自己去调整那个护眼灯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用起来感觉还不错，是因为首先它的亮度很够，然后再来是它可以直接解决一个我藏起来桌灯的问题，因为其实像桌上要放的东西蛮多的，那我刚刚有说它可以照到萤幕前面大概30到50公分这个范围的灯，所以其实我要看书什么的，我书就放上去。我后来买了一个书架，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大家可能有印象在读小学的时候用的那个铁质的那种书架，然后可以折叠，就是调把书立起来这样子。那我后来我觉得这种方式还不错，因为我把它立起来之后，萤幕跟我的键盘中间就可以放书，然后把它立起来，那这样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如果我要写笔记啊什么的，我就可以直接用键盘输入这样子。那平常在看书就是把它立起来这样翻阅，我觉得也好像也比较轻松，而且那个灯打下来也的确有直接照到那个书。
你不觉得这一集真的就是 Titan 的那个购物频道吗？他帮你刻画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就是学习环境。我觉得这集听完可能很多家长就是会帮自己的小孩弄了一个很棒的书桌台。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大家蛮在意的，可能大家偶尔都有听过朋友或者是广告说什么啊蓝光啊绿蓝光啊那种眼镜，有没有就是类似这种保护眼睛。你不觉得我们要保护耳朵又要保护眼睛，
这就是一个年纪大的状况。
没有啦，
但其实
这个要从小开始。
对，我其实觉得这也不是年纪的问题，而是确实我们因为你仔细思考，我们不管是就是戴耳机或者眼睛在看荧幕，确实这是我们可能从睡醒之后眼睛一睁开来之后我们大量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有意识的去注意自己的状态。再来我分享的是 Remu 的 Mo Ink 阅读器，可是这其实我们在前几集就是个别聊，反正每次聊到电子书的时候我大概都有提到吧。嗯，我是在七月的时候买的，然后那时候是纯粹就是抱持着试用的心情，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才刚录完不科技行为第一集，那时候我还说哦，我没有在看电子书，然后应该也没有打算要买这样子。但是录完的时候就是刚好看到朋友在兜售他的第一代的 Mood Ink 阅读器，而且那个第一代的是他的应该是他最早在募资的时候推出的版本，所以是有一个木纹的设计。因为我平常看到一般的阅读器要么就是黑色的嘛，然后可能也有白色的，但我都觉得那个外观设计上面不是很好看，有一点外貌协会我就觉得拿在手上没有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不会啊，这很重要啦，这很重要。
对，就是你一个心情。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木纹的设计的时候觉得质感很好，就是拿在手上心情会很好，所以我也算是有点冲着就是它是木纹的外观，然后又是朋友的二手转售。因为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就是新款的阅读器其实买下去大概就是3-4千，那如果像是 Remu 的那种 Pro 的话，它如果搭配其他它会就是什么礼券之类的可能也要10000这样的价钱，那其实蛮贵的。那因为我那时候朋友他是真的是用非常非常的便宜的价格在卖，我就想说来试试看。 那因为其实我没有用过就是 Rimumu Ink 第一代之后的阅读器，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判断，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听众分享就是到底他做了哪些后续的调整这样子。然后我也还没有买过其他品牌的阅读器，但是我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其实前阵子也有看到有人在转卖二手的阅读器，然后我想说可以也是抱持的说来比较一下两个产品的差异，想要来买这样子。那我在第三四集的时候有说，我其实现在反而比较少使用阅读器，比较多的是当我开始使用就是电子书的 app 的时候，我更长时间是就是直接使用 app 来看书，因为它在这个方便程度上面可能会更胜于就是阅读器。
好，那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产品啊，它可能是大家一般比较不会想到我们在这边推荐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叫做他们叫做 Mesh Network， 叫网状网路的这种路由器跟无线分享器。很多人在家里都会用，现在应该都会用 Wi-Fi 嘛，那你的手机回到加州也会连 Wi-Fi。 那因为可能台湾的建筑的关系，有些人是透天厝，然后只有两三楼的这种，那或者是有人家里就是砖造的房子，所以其实可能在很多地方，就算你们家不是特别的大，像我家可能二十几坪，也会有一些死角。以前在买这个无线分享器的时候，装上去之后，在家里总是有几个角落的收讯讯号特别差，甚至没有办法连线的状况也都会有。那这原因其实很多啦，有时候是我们手机的这个频段，所谓的 2.4GHz 的这个频段太多了，这个装置，因为这是最常见的频段，很多家里的左邻右舍啊都是用这个频段在连 Wi-Fi， 所以有时候会互相干扰，导致这个速度变得很慢或者很难连线，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这个。那所以后来有一些产品，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苹果的 MacBook 或者是 iPhone 啊，这些装置他们有支援 5G 的频段，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用这个 5GHz 这个频率的话，它虽然它的穿透力比较差，然后范围比较小，可是它的讯号比较强，而且受到干扰比较少，所以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考虑，就是如果你们家的这个产品有支援 5G 的这个频率的话，可以把它打开。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网状网络 Mesh M-E-S-H Mesh Network， 它的设计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以前啊，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困难，大家要解决这个困扰的时候，就会所谓的延伸网络，就再加装一个分享器。那这样有几个缺点啊，第一个是它每延伸一次它的讯号就会减弱，那比较幅度比较大，可能会减弱到一半那么多，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大概只能接个一次，再接第二次的时候，它的那个讯号就会变得，其实又变得更弱，然后更慢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 SSID， 就是我们讲的 WiFi 的那个名称啦。你去咖啡店不是都会问老板说，诶，那你们的无线网络叫什么名字吗？就是这个名字的部分。所以当你在移动，从比如说从客厅移动到卧房的时候，虽然你在卧房可能有装了这个延伸的网络的分享器，可是它可能会要你要切换，手动切换这个名字，等于是不同的基地台就有一个不同的名字，所以你要手动切换的话，这个在方便性来说，其实我认为是很不方便的。虽然说网络的连线虽然会变得比较顺畅，可是手动切换这一点就是没有到，就感觉没那么科技嘛。所以新一代的这个，说它新也不新啊，就已经有好几年了。那所谓的网状网络，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它的讯号不会那么快的衰减，然后你在移动的时候，它会自动判断分配比较好的讯号给你，所以你的手机不用自己再选择不同的分享器。那其实以前的就是传统的这种分享器也是有可以让你不用切换的，比如说苹果的 AirPods 这个系列，他们现在已经不开发这种产品了，但是当时的那个产品就是可以让你用延伸网络，所谓的 roaming 吧，就是漫游 ROAM 这种方式，让你串接好几个基地台，然后你可以在这之间移动，比如说你的 MacBook 从客厅移到房间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切换过去，但是速度上还是会变得比较慢，连线的速度还是会变慢。那另外一个是后来大家发现，我看苹果的官方的这个论坛，很多人会讲说它的 iPhone 跟 iPad 就连不上，没有办法做到像 Mac 一样，就是我移动的时候它会自动帮我跳这个讯号，所以导致他们从客厅到房间之后用的 iPhone 还是连着客厅的那个分享器，所以讯号还是很差，它不会自己跳过来。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反正苹果现在已经就是停止开发这系列的产品。那后来因为我就是家里有这个困扰，所以我就去研究了一下这所谓的网状网络的 这种系统有哪些。那大家如果有在听 podcast， 尤其是在听外国的 podcast， 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名字叫 Eero 这个无线分享器的网状网络的系统的产品的名字。那他们打蛮多广告，那它的特点就是它有三个比较有设计感的这种分享器，不会有那种丑丑的天线。大家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大家想到无线分享器，你就会想到那个天线很多只，然后有的人会把天线整个机器倒过来，就像一只蜘蛛一样，因为它有可能有六个啊、四个、四只、八只天线这样子。那这些东西通常都是黑色的，不知道为什么哈。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美观，我没办法把它摆出来，想要把它收起来。可是这种东西就不应该被遮住，因为它被遮住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讯号，尤其是你附近还有金属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这个讯号造成比较严重的干扰。所以这些新一代的所谓的网状网络的系统，他们的设计第一个就是通常外观会好看一些，好看一些啊，那实际上还是要看各家厂商的设计。那他们的强调就是比较容易设定，他有一个 app 叫，就是 Eero 有一个 app 设计一个比较友善的流程，然后教你安装这些产品。不过 Eero 因为在台湾没有卖啊，那我后来研究了一下，我选的是 Netgear Orbi， 就是 ORBI 这个系统，然后我就买了一组嘛，在好像在应该是在 PC Home 吧，然后好像 Costco 啊还有其他网络应该都有在卖。我后来买了这个就是两件装的，那它在我家，我那时候是17年的时候买的嘛，然后后来我最近又买了一个，我发现他们这个型号叫做 Netgear Orbi RBK50 吧。那时候他们出的是外观是一种塑胶，但那个塑胶的质感是摸起来你会觉得不是光滑的，是有点像如果有用过 Kindle 的人，早期的这个 Kindle Paperwhite 它的背面也是那种你会觉得它不是那么硬的那种塑胶，然后摸起来是有点粗粗的软软的，可是它摸起来质感很好啦，但缺点就是它久了之后它可能会粘灰尘，你会很难清理。所以后来我今年又买了一组的时候，发现它换了这个外壳的材质，就变成一般的塑胶。那其实虽然说摸起来感觉没那么好，或者是这个材质可能大家觉得说啊好普通就是塑胶嘛，可是它就变得很好清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改善。那相同的产品呢，还有像比如说 Google Wi-Fi， 还有他们最近出的这个 Google Nest Wi-Fi 一样，就是大家好像可以去 Amazon 上面买吧，有些会送到台湾来。那其他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大家去 Apple Store 会看到的 Cisco， 就思科底下的那个 Linksys 这个产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应该是业界的我看评价都是最高的，就叫一家叫 Ubiquiti Amplify 这种 Mesh 的系统。那 Ubiquiti 它是一个商用的无线网络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系统厂商，那只是 Amplify 它是出给我们这种家庭用的。其实为什么网状网络我现在会觉得说啊这个时间点大家可以去尝试，也是因为它以前是在商用的，我们去百货公司去体育馆为了要提供大家稳定的 Wi-Fi 连线，他们会用这套系统。那这个东西是商用的，所以它价格比较贵。那后来看起来这个技术有让这类型的产品变得比较便宜一点，比较可以导入到家用，所以开始我们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各式各样这样子的产品。那它的好处除了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讯号不容易衰减，然后再来是它不用切换名字，所以你只要走去哪里它都会自动帮你选一个最好的讯号给你使用，那这样子上网的体验就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是同时支援装置的连线数，其实通常以前的那种无线网络的产品啊，他们可以同时你去看规格，他都会跟你说我们可以支援很多非常多，同时就是理论上可以支援到上百个装置，但实际上可能有些人家里比如说一家四口一家三口大家都有手机或平板或电脑，在同时上网看 YouTube 啊追剧的时候就会发现要么连不上要么会很卡。那其实大家如果有一个预期，就是说你家的智慧型的装置，智慧家居的装置，比如说像 Echo 啦，或者是 Google Home， 或者是其他智慧插座，还有智慧的这个开关啊，或者是灯啊，越来越多。还有有的人因为家里有这个宠物啊小孩，他可能会装那种摄影机。那像这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你的网络的负担就会比较大。那像新一代的这种网状网络的系统，它对这种装置的资源会比较好。比如说我可以算给大家听啊，像我家现在平常会一直连着无线网络的呢，大概就是比如说两台笔电，然后四个手机，然后两部 iPad， 然后我还有三个 Sonos 的这个喇叭，无线喇叭，然后还有一个 Echo Dot 跟一个 WeMo 的智慧插座 就是它可以设定，这个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不是我去年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特别多讲了。那刚刚这样算起来，其实大概就有13个同时就是一直会连着网络的装置，然后再加上这些都还只是无线的，我没有把有线的算进去。然后还有像 Maxine 刚刚讲那个阅读器，电子书阅读器，我们其实把它唤醒，从休眠唤醒之后，它也会开始要连你的网络，你的 WiFi。所以如果你很在意这些事情，比如说你们家就是会有一些，总是会有一些死角，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这类型的产品。或者是如果你家是中华电信的用户的话，他们现在好像也有在出租这种网状网络设备的方案，大家也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这个我认为会大大改善你在家里使用 WiFi 的体验。那当然如果你家是这种透天厝的话，当然就更不用讲，这种产品是一定会有影响的。那可是我的建议会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啦，就是像透天厝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终究还是要考虑有线的方案。因为这种无线装置的产品，它比较擅长可能都是水平的连线，而不是上下的这种无线的连线。那这个详细的原理我并不清楚，我没有这个技术背景。那所以我觉得大家，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你有预见，就是以后你家里的无线联网的装置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引进这种网状网络类型的产品。
我觉得 Titan 刚刚讲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家里的附近可能有些听众是跟我一样，不一定是空间大小，有时候你家的位置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的，之前可能有在节目中讲过，我的手机在客厅的时候，客厅是唯一有 4G 的，然后我只要移动到其他地方，就是水平的移动到其他位置、其他角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3G。WiFi 也是一样，我一离开客厅，其他地方完全就是都没有 WiFi。所以像网状网络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想要去解决它。那曾经我有去问过就是中华电信的师傅，说我是不是可以买那种分享器，然后他那时候是跟我讲说你是可以试试看啦，但是分享出去那个讯号又减弱。那其实像 Titan 刚刚推荐的产品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补充一下，因为就像我讲的，我并没有这个专业的网通相关的技术背景，那如果我有讲错的地方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来提醒我，谢谢。好，那最后一个硬体就是，其实我在第35集，就是我要介绍大家一个键盘专家，我讲过我买了一个无线的机械键盘 K2， 是 Keychrome 这家公司的 K2 键盘。那如果对这个机械键盘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收听我们那一集的节目，第35集，连结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好，那接着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2019年买的软体。我们一样就先请 Maxine 跟大家分享一下
软体的部分。撇除掉我们在之前不愿面对真相那一集里面提到非常多内容产品之外，我们在过去其他几集的时候个别都有提到我们买的一些，我自己买的啦，比方说像是笔记软体，最常使用的就是 Bear 熊掌机，这个在第6集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笔记软体的话，我后来又尝试了另外一个叫做 Ulysses， 在第19集的时候也有介绍过，它是更适合做一些长篇的写作。那我今天重点比较想放在整理资讯的几个软体 App 上面，第一个是 Feedly， 第二个是 Pocket， 然后第三个是 Stoop。 那其实这三个我们也是在过去的节目中也都个别有介绍过，那我这次特别想要拉出来讲，是因为这三个软体我最早开始使用的时候都是免费的，当时是没有想说要直接就去买，因为通常我对于 App 我自己的使用习惯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有同样的状况，就你下载了非常多的 App， 可是你可能不一定很频繁的去使用它。这个应该可以请教 Titan， 它有500多个 App， 我要再攻击一次。
没错，的确不会频繁使用，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
对，就是你会慢慢的意识到，察觉到你可能每一天固定上去使用的最多可能就是3到5个吧。所以当有些 app 它需要你付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第一个先去思考自己的平常使用习惯，然后再来才去看说这个功能是不是你真的有非常迫切性的需求。我今天讲的这三个产品，我在今年的时候都一口气升级到了它的 premium 的付费方案，其实都有个别的一些原因啊，比方说第一个 Feedly， 它是一个可以帮你把你的 RSS 订阅的这些，你订阅这些 RSS， 然后全部集中到它的，有点像一个阅读器，你可以在上面做阅读。那 Findley 的不管是桌机的版本还是手机的版本，我其实都下载了好一段时间，可是我自己也有察觉没有真的养成固定用 RSS 看内容的习惯，主要是因为我还是觉得 RSS 导进来的不管是数量跟品质有时候跟我自己的预期还是有点落差，那个品质是参差不齐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属于研究控，就是研究性质比较强的人，我自己会去主动去查很多资料，所以我大多数的时候仍然是就是锁定一个主题，然后我开始栽进去，然后大量的比较主动去搜寻我要的内容，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符合我的需求。但是我还是有继续使用 RSS， 是因为我把它用来，我后来比较不再用 RSS 去订阅新闻性的内容，而是比较用来关注一些特殊的，比方说个人的部落格，像这样子的文章内容。那我那时候碰到 Feedly 的手机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支援推播这样子的功能，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有点困扰，变成说我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我手机里面有 Feedly， 然后我要养成习惯固定去里面去看文章，可是平常我看文章的地方已经很多了，比方说像是 Pocket 或者是 Twitter 也是一个，然后 Medium 也是一个， Facebook 也是一个，然后再加上 Feedly， 就是你等于要一直反复提醒自己你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需要去看文章。那最后我选择就是 Feedly 付费，是因为我有一次晚上在很无聊的开始疯狂的逛 IFTTT， 然后我就在想说看看我手机里面使用的 app 有没有 IFTTT 可以帮我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看到了它有可以跟 Feedly 联动，然后帮我推播 Feedly 上面我 RSS 订阅的这些资料来源他们的新的文章，然后我就觉得说诶，刚好这个是一直我觉得 Feedly 它没有就是没有提供的服务，很可惜，但是它唯一的要求就是你需要付费升级它才可以帮，就是 IFTTT，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直接升级。然后 Pocket 升级就是开始决定要付费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的划线功能使用者，我其实在各个地方我只要看文章的时候我真的有非常习惯就是要立刻划线，然后最好是这些划线的功能都可以帮我把它存起来，这样变成我回去要查一些关键字或资料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去看我划线的内容，不然的话我如果只是存在像是 Pocket 这样子的稍后阅读的服务里面，我存进去了，我如果想到说我要去曾经在那篇文章里面看过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回去再看的时候我等于要重新再阅读一次文章我才有办法找到我要的那个资讯，所以我觉得划线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笔记方式。其实它的划线功能应该是这一两年才新推出的，以前它没有，那免费的方案也有提供划线，只是它有限制你可以划线的次数，那付费的话就是无限次。最后 Stoop 这个我们曾经在第12集的时候有介绍过的一个管理你电子报的 app， 它真的非常方便，因为它可以帮你只要注册之后它就会帮你生成一个 email 的账号，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email 的账号去订阅所有的电子报。因为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困扰，就是我们的自己个人私人的信箱常常会公事或者私人讯息或者是电子报全部都混在一起，然后有很多广告信件等等的，那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你要找资料或者每次去收信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 Stoop 的话因为它就帮你开了一个新的专门用来收电子报的账号，那你只要是使用这个账号去订阅电子报，然后你回到 Stoop 这 app 里面看，它就全部都把它集中在一起，那你也可以直接在 Stoop 上面搜寻你要的电子报，那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因为你不用自己 Google 就是哪一家产品哪一间公司或是谁有发行它 的周报。那我当初我升级的原因之前在节目中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因为它免费方案的容量只能帮你保存最新的时期，就是每一个你订阅电子报最多保存时期，然后付费的话它就没有限制。我有注意到我自己其实蛮常在 Stoop 上面就是看所有的电子报，那我也会去回去希望可以回去捞到更旧一点的内容，所以最后就选择付费。
我回去检查了一下2019年我买的这些软体的产品啊，我大概 找几个出来跟大家介绍好了。有一个是叫 Spectra Camera， 它是今年应该是苹果的年度 App 之一，是一个可以让你的手机让你的 iPhone 拍出类似长曝光效果的 App。因为 iPhone 的相机的快门它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传统这种不是传统就是数位相机那样子传统摄影的这种所谓的快门一直打开然后让它做长曝光，苹果的这个 iPhone 没有办法做到，这硬体上面有一个限制。那这个 Spectra Camera 背后的开发团队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Highlight， 我应该在第八集的时候这个相机的 App 有跟大家提过的两个开发者 Sebastian DeWitt 跟 Ben Sandowski， 这个 Spectra 就是他们后来开发的这个产品。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是并不是说我要叫大家去买这个产品然后来试试看，而是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们两个人在思考 Spectra Camera 所谓的长曝光的这个效果的 App 是要作为 Highlight 的一个功能还是要独立成一个新的 App， 他们在这方面有做了我认为是比较深入的思考，很值得就是你有在做产品的人或者说开发者可以去想一下当做参考。那另外一个是 Spectra Camera 它有一个我觉得有趣的功能是它把长曝光跟 iOS 内建的这个 Live Photos 就是会动的照片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你拍了这个长曝光结果是一张照片，但是它其实也可以输出成一个影片，就是从曝光的这3秒5秒跟9秒的一个影片。所以它有几个特殊的功能，比如说当一条街上有很多人在走路或者有车子在移动的时候，你把长曝光打开然后手持稳定的拿着你的 iPhone 的话，那它拍出来的效果就好像这些人都消失一样，因为他们会移动然后经过这个长曝光的效果之后就是看起来街道上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当然如果有一个人站在那边没有动，他还是会出现在你的照片里面。那另外他们这个长曝光的这个效果，它其实就是拍很多张照片然后把它接起来模拟那个长曝光的效果，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前面是没有办法让快门一直打开的。那接下来的另外一个 App Drafts， 我们在第八集的那个 App 特辑2的时候有提到，但是当时呢我们有说 Mac 版的 Drafts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 iOS 版的 Action 就是自动化的这些功能。那在这个12月的时候呢，新的 Drafts for Mac 第16版吧就推出了，就加入了 Action 的功能，所以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就是 Drafts for Mac跟 iOS App 两个现在功能几乎一模一样，然后都有这些很强力的自动化的功能，可以让你自己去不管是客制化或者是从他们的网站上面去安装新的 Action。 所以 Drafts 对我来说就变成一个生产力更强的一个文字的入口，文字的编辑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 Drafts 应该是从4月还5月开始使用，应该是4月开始使用的，到现在非常的满意，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用用看。那接下来要讲的一个是 RSS Reader， 就是一个阅读 RSS 内容的阅读器啊。我用的这个叫 Reader， R-E-E-D-E-R， 2019年它推出第四版，然后开发者是一个瑞士的独立开发者叫 Silvio Rizzi， 它有 Mac 版然后还有 iOS iPadOS 版。那我从第一代就开始用这个 App， 我觉得它设计很棒，就是界面的部分，然后还有你可以用它这个 Reader 来管理你订阅的 RSS Feed， 或者是你可以用它来串第三方的服务，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讲到 RSS Feed 大家很熟悉的 Feedly。 不过呢因为它最近一次更新，它说好像 Feedly 认为 Reader 这边的 User 使用他们的 API 的这个次数太高了，所以要暂时停止这个同步的功能。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之后还会去研究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大家可能要再等一下。那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像 Feedbin 啊，或者是 FeedWrangler 啊，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在 iOS 使用者蛮受欢迎的叫 InnoReader， I-N-O-R-E-A-D-E-R。 那我自己是用独立开发者 David Smith 做的 FeedWrangler 这个管理 RSS Feed， 这个没有很贵，一年$20，然后你可以手动的分类啊，或者是用关键字分类，就是你的 RSS Feed 可以这样子分。那回到 Reader， 它的设计不是只有外观好看，那它是三栏式的设计，我觉得蛮自由，你当然可以随时把它变成两栏或者是一栏式的。然后它还支援第三方的服务，除了 RSS 的管理的服务之外，它还支援像 Instapaper 啦、Pocket 啦这种所谓的稍后再读的服务，甚至 Reader 自己也有稍后再读，所以你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就是把文章直接传到 Reader 然后做稍后再读。那其他的像 Things 或者是我们前面讲的 Drafts 它都有支援， 所以你可以怎么运用呢？就是你在读 RSS feed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反把一段文字，然后就利用 things 或 drafts 把这段文字跟它的来源把它分享到其他的 app 之后继续的处理。那它也支援自己架 server， 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管理 RSS 的话，那你也可以自己架 server， 它有提供一些自家 server 的 RSS 的管理的服务，像 Favor 啦、Reader 啦，或者是 Fresh RSS。 如果要我说 Reader 第四版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阅读模式里面加入了 Bionic Reading 这个东西。那它用的是 Bionic Reading 的 API， 这个东西的特点就是它在每个英文字的前面几个字母会把它加粗，因为他们觉得当你很自然的在阅读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把一句话里面的每一个英文字都读完你才可以看懂这一句话。所以举例来说，像我刚刚念的这个 Bionic Reading 这两个单字， Bionic 只有 BIO 这三个字母会加粗，那 Reading 呢好像只有 READ 这四个字母会加粗。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理论，他认为这样子的设计可以增加你阅读的不管是舒适性还是你阅读的速度都会增加。那我自己是不太确定啦，因为毕竟我不是母语人士，那读起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虽然说画面看起来可能你会觉得，可能对字体设计师来说可能会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忽然粗忽然细这样子。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我2019年购买的软体是升级的，也是升级的，是 7think。 大家应该听过我讲过很多次啦，我是从二代升级到三代，应该是在四月的时候吧。那最主要的改变之一就是它的界面终于变得比较现代化了，没有像以前你在这个网页上，可能大家今年早一点听我在第六集我们在讲 app， 第一次讲 app 的时候我有提到 7think Go， 那大家去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7think 的桌面版的软体看起来很老旧。所以它在升级到第三版之后，它最主要的改变之一就是界面终于变得比较现代化，变得比较像一个 Mac app。 那 7think 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啊比较没有系统性的讲，那这一次也不会，我只会很快的带过啦。就像我在之前应该是第29集吗还是第37集讲 Notion 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我还不是很熟悉，我还在学习怎么使用。那简单来说 7think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强大的资料整理工具，你可以用它来整理你研究资料文献。那它是用这种资料库的概念去让你整理资讯。不过这里的资料库啊讲的并不是我们大家会很想到的说啊，像关联式资料库啦，或者是一张一张的这种电子表格这种资料库。你可以把 7think 想象成一个超强的 finder 或者是档案总管，它什么档案都可以吃，只差你不能把 app 直接安装在里面。所以它很适合拿来整理资料整理文献，比如说如果你要研究一个主题，像比如说 crypto 或者是我们要做 podcast 的这个主题，我就可以把所有我找到的相关资料都丢进来我的研究的资料库里面，然后建立一个 group， 就有点像档案夹的概念。比如说像今天这一集是第38集新建广播第38集，就可以弄一个 group， 然后把所有整理好的资料都丢进来。那它厉害的地方，当然基本的功能，比如说像它可以加 tag 啦，然后 tag 跟 group 都可以无限的分层下去，我觉得这一点是蛮不错的。那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分析文件里面的文字，除了找出就是每一个文字每个字词的使用的频率，还可以借此找出相关的文件。所以说在整理文件的时候，这一点应该是蛮方便的，蛮好用的。那还有一些进阶的搜寻功能啊，或者是有一个我之前可能有重复提过，就是我很喜欢的索引资料的功能，就是你不必把每一个档案都要重新加入 7think 的这个资料库，因为这样会在等于是在你的 Mac 里面有两个重复的档案占了空间这样。所以你可以去把你存在整个 Mac 系统里面的各种资料都把它索引进来。那它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类似我们讲的这种捷径或是替身的方式，叫做 replicate。 所以当一份资料不管是独立的档案，就独立在你的 Mac 里面的档案，还是在 7think 资料库，已经放在 7think 资料库，你都可以重复的让那一笔资料出现在别的不同的档案夹，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 group。 我们总是有一些文件它可以重复的被利用在不同的研究目的上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份文件replicate 到另外一个 group 你研究的主题里面，那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你使用的空间的前提之下去很灵活的管理组织这些文件。而且这些 replicate 之后的文件或者是索引之后的文件都还可以适用我前面讲的统计字词的使用啦，或者是找出相关的文件。然后它另外一个很不错的功能是它有自动化帮你分类文件的功能，所以你在整理文件的时候，你可能某一类型的文件符合一些你设定的条件丢进去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归类好，有一点像之前我跟 Lawrence 在29集里面讲到的哦，自动归类你的账单，或者是自动归类某一种类型的包含什么字词的文件。 然后它还有支援光学辨识，就是 OCR 的功能，而且我如果没记错，它在这个偏好设定里面还可以选择同时辨识英文加中文，所以我想这个准确度应该是有提高的，所以如果你有很多要扫描或者拍照的文件，可以考虑用这个功能。那最后一个是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提供 Web Clip， 就是有点像 Evernote 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是很多新一代的产品像 Notion 或者是 Bear 都有提供这个让你安装在浏览器的延伸套件，可以让你自由的截取网页上的功能。那 DevonThink 也有， Safari、 Firefox 跟 Chrome 它都有支援，它截取的东西可以转成纯文字 Markdown， 还有 Rich Text PDF 或者是 Web Archive HTML， 这些格式都可以，或者是单纯的只是一个书签，然后它都会附上原始的出处的连结，那还可以再加上 tag 啦，或者是你刚刚整理好的这些档案夹，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到档案夹，或者是 DevonThink 它的组织的概念是用所谓的我们讲的那种 GTD， 就是 Get Things Done 的这种设计，这种流程可能很多人在时间管理专案管理有听到的这种概念，就是你会有一个 inbox， 你先把你所有需要整理的资料先丢到 inbox， 然后事后再去把它分门别类的整理好，是这个概念。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自动化工具叫 Alfred 4， 那它也是比较强调自动化，它其实就是取代我们 Mac 上面那个 Spotlight 这个搜寻功能，重度的 Mac 使用者可能都有用过 Alfred 这样子的类似的产品，大家就叫阿福好了，就是蝙蝠侠里面的那个阿福管家，
就是你的管家。
对，那另外一种类似的产品有的叫 Launcher， 那这种都是让你用搜寻的这个界面，它会有一个像搜寻框的东西就直接跳在你整个 Mac 的最前面，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框去执行很多指令，比如说你要找某个档案，或者是你要查单字查天气啊，或者是你要叫它做一些运算。那有一种是我觉得不错的功能是它可以整合各种搜寻功能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会去博客来，会去 Rimu 找东西，或是去 Amazon， 它都可以客制化这个搜寻，直接整合到 Alfred 的这个搜寻框里面，所以你可以打，像我可以打比如说 TWBOOK 空一个啊，那就是我可以找博客来的书，或者是 Amazon 空一个，我就可以找 Amazon 上面的东西，或者是 Google Maps 你也可以直接搜寻。那后来我还自己去设了那个 Google 图书的搜寻，所以我如果要找哪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我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搜寻，而不是我还要打开浏览器然后再去把书签找出来才能打开那个搜寻引擎，我觉得这样有加速你整个工作的流程。 Alfred 基本上是免费的，所以你大家可以去下载来试试看。那它里面还有一些我觉得不错的功能，比如说它有整合 1Password，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个叫 Snippet， 就是你可以打几个精简的字串，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输入一串你已经设计好的文字，比如说我们在回信 email 的时候可能会有样板的 email， 或者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解释我们的 show notes 最后一段我不是都有附一个固定的结尾嘛？那个地方其实我就是用那个，我只需要打简单的几个字，比如说SRP show notes 然后两个 S， 因为大家在设定这个简短的用词的时候不能设计成跟你平常会用到的字一样，不然你就会帮自己找麻烦，所以我只要打这几个单字它就会直接帮我把那一段文字的 markdown 都跳出来，所以这种有点像是文字版的捷径嘛，你只要打几个字串然后它就帮你跳出一串你已经设计好的字，比如说有的人 email 很长很复杂你不喜欢，你就打几个简单的字母代替这个 email， 那在输入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那 Mac 跟 iOS 应该都有内建这种功能，大家也可以去用用看。其他像它有一个付费的叫 Power Pack， 就是里面有很多自动化的功能跟脚本你可以去运用，那这个就我觉得就不是一般人可能马上就可以熟悉的，可是当你开始发现你生活中有越来越多值得自动化帮你省时间的工作，你可能就会把目光转向这一类型的工具，那大家也可以有空可以去研究看看。我之前想要研究的是用它来用键盘就帮我把右键的这个所谓的 context menu 叫出来，但好像没有成功，我还在研究。那其实我个人蛮喜欢这种回顾的，就我跟 Maxine 今天这种回顾，因为像我就会发现啊，似乎这一年我着眼的都是生产力相关的东西，不管是硬体或软体，都是会让我的工作环境更稳定啊，更有效率。像我前面讲的 USB Hub 跟电源的部分，就是让我可以比较自在的在不同的场所中移动，又不用担心电源的问题，或者是我可以很快速的整理好我的电脑这样。那在这一集的结尾啊，我要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篇文章啊，是我之前可能有跟大家提过的一个网站叫 Mac Stories， 我有订阅他们的服务。那他们最近有选出这个2019年精选的 App 奖，得奖的那个内容跟主题跟苹果官方的有点不一样。 那它里面有一些是读者票选出来，就是他们的有付费订阅的读者，他们会让他们参与票选，然后再来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就是编辑群 Mac Stories 的编辑群选出来的，比如说2019年新推出来的最好的 App， 或者是进行主要的更新的 App，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奖项、叫做年度最佳功能。总之这是一份很棒的名单。以年度最佳功能来说，就是 Overcast 里面的 Share Clip，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过，就是它可以把 podcast 的某一个片段转成影片，方便你分享到比如说像 Facebook 或者是分享到 Instagram， 那还有 Twitter 上面，它就变成一个影片，然后影片的主角当然是你 podcast 的封面，然后再加上看你要不要放上 Overcast 跟 Apple Podcast 的 logo， 然后再加上一个进度条，那当然是动画产生的。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有像比如说像 Mark Harmon 这种真的很喜欢 podcast 或者是自己有投入在录 podcast 这样子的开发者，他会想到的那种功能，所以我觉得算实至名归，得到这种所谓的年度最佳功能奖算实至名归。那我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份名单，他除了第一名之外，他还会再选出第二名，就 Runner Up。 我觉得这个名单可能不是那么大众，但是对于比较常在使用这些 App 或者是常常在使用 iPhone 或者是 iPad 或者是你的 Mac 作为生产力工具的人来说，我认为是非常棒的名单。而且他们也有选出这个应该是年度最佳游戏吧，所以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我们的 show notes 看一下那个链接。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跟 Maxine 啊，我们其实我不知道 Maxine 怎么样啦，我自己很期待2020年，不知道我还会买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超级危险。我今天坐在旁边听 Titan 讲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等一下录完之后我是要去哪里买东西。
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 Twitter 上啊，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说，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面传私讯给我们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你在2019年买了什么科技产品，或者是哪个软体你觉得很值得，然后对你的工作啊生活都有很有帮助的，欢迎分享给大家。或者在 Twitter 上面直接 at StarRocket， 或者是贴上我们这一集第38集新建广播的连结，然后跟大家分享你在2019年买了哪些东西，它哪些是最值得，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哪些你很后悔叫大家不要去买。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